那我们这个祷告呢，同时也是为我们的奉献祷告。虽然我们现在没有收奉献哈，我们的奉献箱在后边。啊，专得乐意的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弟兄姐妹继续用我们的奉献来敬拜我们的神。那如果你不是基督徒，还没有明白奉献的意义哈，那就不要强迫。两周之前哈，我们有一个特会，李牧师特别讲到宣教的主题，弟兄姐妹们都很兴奋。有人就来找我哈，那周牧师，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我们该怎么做呢？那我今天的这个主题哈，我就继续来宣教的这个主题哈，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人人去宣教。啊，一方面哈，我知道上周还有一部分弟兄姐妹，他们没两周前没有来参加。那有些重点我还要强调一下。另外一方面哈，就是未来我们教会将怎么样寻求。那我也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哈。嗯，那我们首先要来看哈，虽然简单的问题，但是我们还要澄清，就是什么是宣教，为什么我们要去？大使命我们都很熟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耶稣复活升天前哈，这是对他的十一个门徒来讲的。那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哈，那有几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哈，但是有一个关键词就是去，要去到哪里，去到多远？那这里讲到去到万民那里。那李牧师上次讲的这个万民是一个原文是万族的含义。然后呢，还要直到地极。在使徒行传哈第一章记载哈，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我们看到哈，大使命这里哈涉及到当地的事工，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门训，也要去到远方，因为那里可能从来就没有听闻福音，那里可能就没有基督徒，那里可能就没有力量来建设自己的教会，也可能那里有一个弱小的教会，急需人去培训，去装备他们，而他们需要看到神家亲切的面孔，就像当初他们看到使徒一样，从神所差派来的，去支援，去关心，去装备他们。所以历来的教会呢，就领受了这个大使命。这个大使命呢，不仅有当地的福音事工，像我们教会哈，我们有慕道班，有各个小组，有福音朋友，有跨文化，有妇女会，有长青，啊，这里都有这个福音朋友哈。马太一组曾经专门做 scripts 的学者的施工 ，FU 有个活水团契是专门做 FU 的这样的啊学生的这样的施工。那我们也要去到远方，去到远方去宣教。那我们教会也有宣教施工哈，原先我们的牧者团队哈都去大陆去培训，去那里去宣教。所以我们很多人理解啊，宣教呢就是去到远方传福音，让人信主，这个对吗？那教会定义宣教哈，是去到远方，不是在近处哈，不是在本地的福音工作。但是大家想想啊，当我们把远方的人让他们信主，代为基督徒，带他们做节制祷告了，然后他们如何成长，如何得到坚固，如何让他们的信仰可以持守下来呢？特别是那个地方基督徒很少，整个的社会风气可能是穆斯林，可能是佛教，可能是无神论者，他们如何的可以持守这个信仰呢？所以希纳伯就描述哈宣教的三个方面。宣教是要向尚未听过或接受福音的人传达关于耶稣、弥赛亚、救主的好消息。然后呢，宣教要传达一个全新的生活方式，天国的社会规范和行为模式。前面是传福音，后面就要涉及到门训。 然后再有宣教士使初信徒融入并形成一个新的群体教会。所以宣教工作它有包括三个方面，传福音、门徒培训及教会职堂。如果没有进一步的门训哈，没有把他们带入到当地的教会，那信仰的道路就走不下去。我又认识一个哈很有恩赐传福音的弟兄，在他的这样的他现在跟我年龄这么大哈，在这个二十几年的过程中，他差不多带了200多个人决志信主。只要你给他时间，让他给他半个小时，他就可以跟你讲，然后很多人就跟他决志，愿意相信。但是这些200多人决志信主的人，他们现在在哪里呢？找不到他们，因为没有后续的工作，没有进一步的门训，也没有把他们带到教会，所以这些人就了无踪迹消失了。所以使徒行传哈也记载了保罗宣教的方式，在14章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很清楚的几点。14章21节哈，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心人做门徒，这是第一步，传福音成为初信徒。然后22节就讲到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这是一个培育成长的信徒。那使徒行传也会记载哈，保罗去到一个地方，然后回头再到那个地方继续坚固他们，继续来装备他们。然后23节又特别讲到两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谨实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怎么样呢？最终形成新的教会群体。这3节经文哈虽然很快，但是它其实描述了一个时间进程。保罗可能在那个和巴拿巴的那个地方待了半年，也可能一年，也可能2年，最终案例了长老，形成了教会。所以我们知道这些信徒他就留下来了。保罗的宣教为什么如此的富有成效？所以我们看到宣教的目标不是仅仅传福音，而是教导门徒遵行主的命令。那前一个目标呢，可以通过一个布道会决志祷告可以快速的完成，而后一个目标呢，只需要花费时间进行团契，用形成新的教会才可以达成。所以宣教的目标呢，是使归信的人做门徒，然后门徒要成为教会。想想哈，我们去到远方哈，那里的情况，那里的人吃不饱啊，农业落后，没有洁净的水源，那很多人也不识字，不懂电脑。然后我们对他们说哈，你们只要信了主耶稣基督，就一切都好了。你觉得这样可以吗？所以宣教呢，往往与社会责任啊，它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到那里呢，我们可以帮助打井、盖房、扶植农业、办教育、认字、医疗护理、孤儿事工。而早期的这些宣教士哈，当他们来到中国的时候，200年左右的时间哈，他们这些社会关怀的这个事工呢，他们都是跟宣教事工一起做的。所以中国的很有名的大学、很有名的医院，都是当时的基督徒开办的。现在我们去美国的很多的很有名的医院，你会看到都有基督徒的背景。基金会建了很多的医院，某某医院的名字 Saint 圣徒玛利亚或者圣徒什么什么。所以这些活动哈，展明了让他们看到基督的爱。然后这些活动是更广大的事工的一部分，因为它是我们达成一个最终目标的一个途径。我们想哈，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哈，3年半的时候他传福音哈，医病赶鬼不是他的目标，但是他到每一个地方的时候，凡是来到他面前的时候，那些人有病的他就医治，有鬼的他就赶。他并不主动去找病人，他也不主动去赶鬼，但是来到他面前的他都随手医治。但是他事工的重点能是传讲天国的好消息。当那么多的人他们不停地围着耶稣要饼吃要得医病的时候，耶稣反而离开了，因为他事工的重点在传讲天国的好消息。但是他是神的儿子，他有怜悯，他有恩典和慈爱，所以当看见他们，他就不能不出手，不来医治他们。 这也是哈，就是美国的教会向贫穷的地区传福音，他们不可不行的，因为我们这里太富裕了，我们愿意去给，就是福音的见证。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在实现大使命，我们去宣教的时候，所有的努力都应该和建立新的本地这个目标，本地教会这个目标紧密的相关。话语的传讲是必须的，但是没有服事社区可见的需要，就失去了真理外在的见证。那宣教的目标就是要看到门徒的团契建立起来，而门徒不仅宣讲着耶稣基督得救的福音，同时透过他们对邻舍的爱，让人看到圣灵的果子。当远方的教会建立起来，可以独立的成长起来，然后交给当地的事工，那这个宣教的目标就达成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想第一点让你们知道什么是宣教，然后宣教的几个关键因素。然后我们来看第二点哈，拥抱神的国度，为什么我们要去宣教？那其实我们常常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哈，我们力量太弱了，教会没有同工，然后自己当地的福音都没有做好，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宣教呢？然后他又讲，宣，如果我们出去宣教，每个人都穿去短宣的话，兴师动众费时间和金钱，然后远距离的宣教往往是长期的，你短宣十几天有什么用啊？费用高，代价大，可能还有危险，从效率看似乎也不划算。我不否认哈，这些都是说的事实，我们当地的福音事工有巨大的空间，我们周围的那么多的华人来到教会的只是少数，然后 Scripps 有华人学者，凯撒有很多的学生，我们很多的都没有做。那我们为什么我们还要去宣教呢？十一个门徒他们最先听到耶稣的命令，他们是教会的创始人，然后通过他们的见证和圣灵的大能，教会就开始了。所以今天哈，大使命成为所有教会领受的命令，而宣教去到远方是大使命的一部分。那我们可以说宣教是基督给教会的命令吗？今天大多数教会啊都有宣教事工，宣教月、宣教祷告日，每年特定的奉献支持宣教事，教会每年的短宣。那我们今年的好像似乎宣教月提前了哈，我心里的想法，等明年再开放，我们可以去短宣，然后再请是不是刘传章牧师来给我们来一个宣教月。但是今年连光牧师来到这里，就把这项提前了，这是我觉得这是神的美意，要我们提前预备，然后明年我们可以去短宣。我们来看哈，主耶稣给我们大使命，如果他真是教会的头，那我们就必然去遵行，这个不是可有可无的选项，否则他就不是教会的头。想想在宣教上哈不实践的教会，我不能说他们不是真教会，但是他们肯定是不健康的教会，在这一点上他们没有尊主耶稣基督为头。健全的教会就是要去宣教，教会是因着宣教而产生，然后也为着宣教而存在。我们的教会是因着宣教而产生的，在我们教会的网站上记载着，1980年初基于对当地中国灵魂的负担，佛州传教协会简称 FEA 差派工人牧师和两位宣教士在棕榈滩开始探访和带领查经的工作，棕榈滩华人教会也就因此成立。随之之后的40年， FEA 那边我们知道我们的许牧师、师母、妈咪在前辈的都有那边的宣教士来带扶持我们，因为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我们曾经是非常的弱小，我们需要宣教士来扶持来支援。那当时 FEA 我在想哈，为什么他对当地的华人感兴趣呢哈？那时候他们里边已经有台湾的学生在里边了，所以我没有找到更早的时间哈，但是我知道他们对台湾的宣教可能比这还早，所以有台湾的学生去那里去装备进修。然后他们发现什么了？他们发现附近已经开始有华人，有从台湾来的，有从香港来的，有从大陆来的，哇， 那就临近收割吧。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有台湾的牧者在那里学习装备，所以因此他就可以来牧养我们。所以我们看 FA 的宣教最终让我们教会可以受益，可以建立。那今天对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来说哈，我们今天就停留在这里吗？我们肯定要继续宣教。那教会存在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宣教而被建立。一个不宣教的教会哈，已经失去了它存在的目标与意义。教会就像芥菜种，种在地里，起初很小，到最后长成参天大树，那样的茂盛，那样的荣美，那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日子，那是神的国度成为最终可见的国度。而我们这里现在的每个人，就是为那时候预备，为那个国度而预备。我们在做什么哈？我们要征召选民，快快的把人呼召进来，不仅是进出的，然后也要去到远方，跋山涉水的去到远方去寻找。到那个国度到来的时候啊，是天下各族的人民在其中。所以使徒行传七章九节就记载哈，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到那天你将看不到中米滩教会，没有佛州的教会，没有亲信会，没有长老会，没有圣洁会，没有灵粮堂，没有弟兄会，没有美国的教会，也没有中国的教会，只有基督的教会。这个基督的教会包括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那时你会惊讶，神啊，你怎么有这么多的百姓，怎么有这么多的民族，他们是从哪里来的，我怎么听都没有听闻过。那时你要惊讶，但是那些人是哪里来的？唯有宣教才会产生这样的结果。这里涉及跨越地区、国家、民族。你将看到基督的身体、神的国度是何等涵盖万族的人。所以神告诉我们说，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不要单爱自己的教会，也要爱每个神的教会。什么是成熟的基督徒呢？就是不仅是看到我的需要，而要看到教会的需要，不仅要看到教会的需要，也要看到世界普世教会的需要，就是神国度的需要，拥有国度的胸怀和眼光。所以在我们教会我们成长阶段哈，我会陆续给大家分享，当你成长到第四类的时候，那你要经常的出去宣教，甚至你的事工神给你的负担是在神国度的。那不仅如此哈，是宣教是主耶稣到来之前最重要的工作，因为它关乎基督到来的时间。马太福音24章14节讲到哈，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当福音传遍每个角落的时候，每个地方的人都有机会听闻福音的时候，基督就会再来。那就是神恩典的时代结束了，拯救的门已经关闭了，预备得救的都接受了，然后审判的证据也充足了。彼得后书三章讲到，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里讲到宽容，这是一个什么时代？这是一个宽容的时代，神忍耐宽容我们。那个宽容的李仲中一本他译道，以恒忍待你们。 New King James Version 讲到， But it is long suffering toward us, long suffering. 神都急迫的要结束这个罪恶的世界，但是他必须长久的忍耐，甚至忍耐他的怒气，甚至要忍耐他的怜悯。他在忍耐中遭受痛苦，因为我们每个人回应的速度是如此之慢，不仅是对不信之人，他们拒绝主耶稣，也是对我们这行动迟缓不去完成大使命的人。所以今天当我听到这个诗歌哈，跟我们平时唱赞美诗歌有些不一样，很多哀痛的成分在里边。我们确实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反省，来哀痛。这个世界就已经充满了悲伤哀痛，然后基督徒我们这里享受，在这里如果我们还在享受岁月静好，而没有我不为我们去不去宣教而哀痛的话，那神就是痛苦的在忍耐着我们。作为一个父亲哈，我们天上的父亲，他痛苦的忍耐我们，我们似乎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要理解这个为父的心。做儿女的快快长大，快快成熟，我们回应我们天上的父亲他的心。那我们不希望我们的父亲，也不希望你们做父亲的每个都这样的痛苦忍耐你们的儿女。当你们的儿女他们明白你的心意，然后愿意去行的时候，那做父亲的是何等的喜乐，何等的满足。我们天上的父亲也在盼望着这一天。所以李牧师就讲到哈，而你知道现在最大的未得之民在哪里吗？未得之民哈，这个首先第一部分更大的范围哈，福音派基督徒少于2%，与基督徒接触者少于5%，这叫 UPG Group。 在亚洲，印度、中国、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印度尼西亚都有大多数的未得之民。那李延光上次给我们一个数字哈，6671个族群。他们那里还有人听为福音，然后再往下，目前在全世界能有上千的少数民族语言群体，还压根就没有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有1331个民族，这叫 UUPG Unengaged Unreached People Group。 前面那个叫 Unreached People Group。 这些1330个民族是什么呢？他们完全没有被爱与关心的族群，没有一位宣教师，没有信徒，没有圣经，没有广播，没有耶稣传，没有听过耶稣，没人关心。而在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里，有将近180个少数民族语言群体属于这类人。上次李牧师就跟我们说，北美的华人教会，可能加拿大的华人教会有1300多个，一个教会认领一个 UUPG 的少数民族。那我们就来看现今的机会哈，我们刚跟着教会读完以斯帖记哈，那以色列在被掳之地哈，那他们犹太人作为一个少数的族裔哈，在那里他们得罪了王所喜爱的这样的一个哈曼家族，所以犹太家族在那个外邦人之地，他们就面临被满门抄斩的这个紧急的危险当中。那莫迪改呢，就请王后以斯帖来拯救主人。以斯帖他是犹太人，但他当了王后，那个现在的王也不知道。那莫迪改呢是养以斯帖啊，以斯帖是他叔叔的女儿，他抚养他长大，然后非常紧急哈，他就传信给以斯帖，他说以色列现在危在旦夕，你赶紧去求王，让我们可以生存下来。那以斯帖那时候哈，他已经30日没有见王了，那他就回信说哈，如果王不招我的话哈，我要擅自进去的话，我就可能被杀头，这是王的命令，所以一定要蒙召王后才能去见王。那莫迪改就对以斯帖讲哈，托人回复给以斯帖信息哈，他是这样讲的：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 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是的，神预备以斯帖进入王后这样的高位，他有着永恒的旨意，就是借着他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要拯救犹大这个民族。我们今天的华人哈，在这里有美好的教堂，那是不是为着今天的机会呢？很多的主义在我们周围的少数民族，他们都没有教堂，他们都想来借我们教会的教堂。但我看到他们，我心里都有内疚，我们是否妥善的来使用这个教堂？你今天在这里安居立乐业，岂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我们来到这里，蒙受了这样的一个西方美国这样的一个福音，然后我们得到拯救，我们得到救赎。但是对于华人，对于所有大陆的台湾的所有的亚裔来说，那有绝大多数他们没有信主。从主义来说，他是你的主义，那不是你现在的机会吗？亚裔不是你熟悉的吗？那不是你曾经生活的环境吗？你现在中文英文都说的溜溜的，难道你不是最好的向他们传福音的人选吗？难道神把我们让我们在这里摆到这里让我们信主，不就是为了最后末后那个更大的复兴吗？在亚裔吗？在穆斯林吗？所以我们来到这里，岂不就是把福音不但要传回自己的家人朋友，带回大陆，带回台湾，带回亚洲吗？然后华人教会有得天独厚的宣教优势，就是你是亚裔，你懂亚裔，你可以把福音带回亚洲。妈咪和师母哈，他们很早就参与这样的宣教。妈咪是在1965年啊，在开始加勒比海的宣教，就是加勒比海的宣教。师母呢，在1979年哈，向台湾做福音广播。然后他们1993年呢，就开始了，就是29年前哈，开始每年出入中国，每年两次。啊，我记得哈，基本上开春一次，然后可能九十月份就又开始了。那每次他们去到那里哈，都是激动人心的见证。因为神的国度为何如此的真实呢？因为有远方的人，属于神国度的人来看望他们。但他们也是短宣哈，每个地方都停留可能一周甚至两周，然后就要去到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地方呢，他们主要的工作是培训。但是这三十年来哈，我们看到当地的同工得到见证，得到建立。一开始他们很依赖师母妈咪，经常有问题来问他们，然后甚至一开始都没有教会，然后直到呢他们开始独立成立教会或者进入教会，然后再开始服事。三十年用上他们人生最宝贵的年华。所以我们再今天看看师母的年龄，再看看妈咪的年龄，这个果效如果二十年前或者当他们去的头几年你想来评估的话，你没有办法来评估。即使今天哈，我们也没有办法来评估，也不是我们肉眼可见的，我们没有办法可以来评估当地的福音事工和这个宣教事工哪个更有果效，你花多少钱多少人力有更大的回报呢？只有到达天国的时候，我们才看得见这荣美的果效。那弟兄姐妹会问哈，宣教苦不苦？那我鼓励弟兄姐妹去宣教，去短宣，苦不苦？十几年前教会就讨论过，无疾而终。因为怕飞机掉下来，怕出危险，教会能担得起责任吗？我今天鼓励你宣教，我也担不起这个责任。宣教很苦，它是有危险。去到农村最简单的事哈，咱不先做复杂的，最简单的事。当我们去到农村的时候，我跟麦牧师哈，那 去到那里茅坑一字排开，你要去到那里看没人你去蹲一下，有人哈，那就边聊天边蹲，没有洗手间。然后我们有一次去邯郸宣教，高温40多度，只有风扇，还不能开窗啊？为什么哈？因为你一唱歌一传讲邻居听见了那就有危险了，所以要房门紧闭，生怕惊动邻舍。3天下来汗流满面，都要中暑了。但是培训完了，看看那些弟兄姐妹，他们心里得到火热，得到坚固。那次啊，是我跟麦牧师还有徐牧师，我们三个人一块去的。我们三个人挤在一个房间吃饭，就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我们房间有空调，所有的其他房间都没有空调，特意给我们安排，这是招待我们，特别的恩典我们。然后你没有想象，你到一个冬天北方，你去宣教，然后晚上你要洗澡，没有热水，会有热水的，但是等你洗的时候就没有了，热水非常有限。嘿，拿着抹布，然后蘸点凉水，真是在寒冬中哈、啊，冬泳你可以健身哈、啊。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听讲道，靠背椅很舒服。我们去到那里培训，10几平方米的房间，就是两室一厅的厅嘛，要坐40-50号人，怎么装得下？不能坐大凳子，每个人都是小矮凳，蹲在那里。上午3个小时，下午3个小时。当时妈咪师母和麦牧师，我们那时候的培训哈，都是一整天，然后连续3天，基本上一天哈就是一天有6个小时密集的培训。培训完了之后，麦牧师已经累得不行啊，我也累得不行啊，我是当翻译的啊，很辛苦很累。但是那些听的人呢，他们不累。晚上呢，累得不行了，睡觉睡得呼呼的。那刚开始的时候，我去宣教的时候哈，我坐飞机我都很紧张，但是现在我很享受这样的一个啊旅程，然后把这些都交托给神。有一次最近的有一次很有意思哈，去邯郸，那里弟兄姐妹很热情，早上起来他们就去挖蝉知了，哎呦，那个当时要拿到市场卖还挺贵的。然后妈也特别的做好了，要麦不是品尝一下。我就麦不是咬着牙吃了3个，挺好吃，很有营养，是很多饮食的不方便哈。那有没有满足呢？看着一双双渴慕的眼睛，你来的时候他们还充满迷茫，还充满软弱，等到你走的时候他们神采奕奕，然后同你说，老师你要再来呀，你什么时候再来，什么时候再来，真是不是我们自己可以说的算的哈。麦牧师我知道，哦，师母他们常想着回去，但是这几年就没有办法回去。我的女儿哈去了趟大陆和台湾的宣教哈，她的回来的改变哈，让我和冯晶很惊讶。我不是说她完全了，她完全圣洁了，她对灵魂的负担，然后她愿意去宣教哈，让我们很惊讶。所以这是这个大学哈，他曾经跟我们探讨要学宣教的专业，那我们也谈了，你要先学一个教育的专业，然后未来你去到亚洲哈，你才可以在那边有这么一个工作的一个机会来接着来宣教哈。那我就讲他的这样的改变和负担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宣教。那一个 Carl Spring 的姊妹哈，她去到印度宣教，上次林光牧师也讲到印度那边有非常大的挑战。但是他去到那里宣教哈，他原来不冷不热，原先我们去国内的宣教他也支持，但是总感觉他的生活是没有力量，但是他去了印度之后哈，他的生命就开始改变，然后火热。他还拽着他们教会的牧师你跟我去印度，带着牧师去印度去宣教。所以这些人我们看到哈，当他出去的时候，那原先不冷不热，他人生充满了新的能力，神的国度如此广大哈，那么多的家人在那里，然后他们的渴慕也激励你，然后我们去了就有力量，就被改变，然后似乎是单纯的给予，但是神借着他们也让我们得到的更多。所以到那里哈，那个师母也常常说哈，信息是被吸出来的，他们在下面的渴慕，那让这个话语就源源不断的来供应他们，神借着你。 所以我一想哈，很多的中国地方我都是借着宣教走过去的。在这两天我在回想，只想一个熟悉的面孔，一个个弟兄熟悉的面孔，然后回想每一个地方，像妈咪师母麦牧师，有我自己走过的地方，包括重庆、成都、郑州、邯郸、南京、济南、海口、昆明，包括北京和香港，我们都在那里培训过。那这里大部分城市有两三个我都是不是第一次到那里，是借着宣教去的。这是一个美好的回忆。当我们说神在你的人生，你走过的路径滴满蚩尤在哪里呢？那我回想这地方的时候，它就永恒的意义，有永恒的意义，滴满了它的蚩尤，你不再是一个简单旅行的地方，因为它跟神永恒的目标挂钩了。那你跟有跟神的百姓、神家的弟兄姐妹有美好的团契和回忆在那里边，然后这个回忆当你到达天家的时候，我们可以再续。所以我们可以说，宣教的命令是给教会所有的成员吗？是给你的命令，是你要参与，是你的机会。那与其被动的参与教会的宣教施工哈，你们已经被动的参与教会的宣教施工了。教会每年 10% 甚至 20% 的预算是做在宣教上，那所有的牧者他们去宣教去培训都有你的费用的支援。但是你知道吗？你知道你在其中吗？你是被动的吗？你可以主动的参与进来。那我这里讲，不仅是我们这里的祷告，我们可以去短宣，我们中年的家庭可以带着孩子，年轻的人可以轻装上阵，然后老年人更是可以焕发青春的参与。永远没有说当地的教会建设好了才出去的说法，我们都是两个方面一起成长，互相促进。那我们的当地的福音施工有非常大的成长空间。我们的北边的朱皮特，南边的博卡，然后周围那么多的华人啊，访问学者、新的留学生，但是我们也要宣教，这都是同步进行的，并且是相互促进的。我们去到远方，得到宣教的能力被激励之后，我们再回来当地的传福音，我们就有更有圣灵的大能。那我们去宣教是因为基督的那不可测度的尊贵和荣耀，是神奇妙的大爱激起我们对他的敬拜和顺服。然后我们渴望远方生活在困苦世界的人们，他们有机会听闻福音这个好消息，来认识这位伟大的神。所以这就是我讲的第二点哈，拥抱神的国度，为什么我们要去宣教。然后我就来讲第三点，大家如何来参与，我们如何来行动哈。那我趁机分享一下我们教会的现状哈，就是在这两年多的疫情中，我们的宣教仍然没有停止。麦牧师呢有给大陆的教会的培训，通过Zoom上，师母和妈咪去年的还有培训，还有在网上的就是大陆的同工的培训哈。然后我们特别有一个小组哈，这个小组是苏玲姊妹、王庆姊妹苏玲姊妹和那个王晶姊妹和那个还有赵平姊妹，他们三个建立了一个小组。这个小组呢都是大陆人，然后都是刚刚信主的，并且他们在培训的过程中哈，就他们带他们查经的过程中，就有源源不断的把新朋友加进来，所以这个令人惊讶哈。那我们教会进一步推动的方向是，更多的弟兄姐妹可以参与进来，走出去，不但是你祷告奉献金钱，然后每年出去短宣。那第一步，我们先从祷告开始，先从祷告开始哈。在《使徒行传》记载，阿提阿教会他们差派巴拿巴、保罗去宣教，他们是从祷告开始的。在祷告中，他们领受了圣灵给他们的指引，然后呢，他们借着祷告把保罗和巴拿巴差派出去。那我们也要从祷告开始，先从祷告开始。那我们在我们的祷告中又加入新的一项哈，就是为东亚的 UUPG 为楚之民来祷告不到200个，大约100，可能180个。那如果我们每周祷告一个的话哈，那也有两年多的时间哈，但是这很令人兴奋的。我们可以把东亚的环境都熟悉一遍，然后 可以知道神位在要在哪里怎么样的工作。那我们借着一个祷告的一个目标哈，向我们找出一个民族，让神给我们，然后成为我们一个长期宣教的目标，成为我们教会认领的一个民族。不要以为很容易哈，那很多这些未处之民哈，它不像数量很大的少数民，像苗族你肯定就找到，但是这些民族有时候很难找到，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语言，然后甚至在官方上哈也不是有很清楚的这样的信息，那需要特别的寻找，需要神特别的预备，而这需要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民族，然后我们可以去怎么样的借着短宣来帮助他们。那第二步呢，就是短宣的培训。在宣教之前哈，其实我们这几年我们就在计划一个叫 Keras 的把握时机宣教门训课程哈。那我们就为弟兄姐妹来预备哈。但是这两年因为没有短宣，所以也没有成型。这是一个很好的课程，它借着祷告、精修经文、灵修、讨论、录像、特别的设计的跨文化的活动，从圣经、历史、策略、文化四个层面来认识宣教哈。它不仅只是一个信息的，它不仅是一个课程的哈，是个课程的哈，它是一个借着各个方面哈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重整我们基督徒侍奉的观念，然后深入浅出对差传有全面和具体的这样的一个指引。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课程，这个也是我们来期待在明年短宣之前，我们教会，我不希望所有的人都来参加，可能也因为也不见得哈，但是呢我期望就是这去短宣的人能先把这个课程来完成哈。所以这是明年我们初步的一个课程，然后我们每年呢我们都会举办这样的课程，直到教会呢一批一批的可以来完成这样的一个课程。然后第三步是参与短宣。那从现在开始呢，我们就在筹划哈，在12个人的短宣队啊，12个人最少哈，那这是我最保守的估计了哈。那如果有更多的人那是更好哈。那个我其实已经在花时间在思考哈，我跟温牧师，那我跟F1 的同工也有探讨过，然后我也跟林芳弟兄，他原先也是参与过短宣的，我们就是来探讨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那当然去到这个我们选的那个认领的那个民族那是最好的，如果不能成型的话哈，那亚洲、南美甚至非洲都可以是我们短宣的目标。所以我们也需要迫切的祷告，因为这个还是一个稍微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哈，要提前给教会弟兄姐妹，然后你要祷告，你要去参与，你要发代祷信你要来筹款，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足够的资金来去短宣没有去的人可以祷告，也可以用金钱来奉献，所以我们需要每个弟兄姐妹的来参与，共同努力的工作。那第一年呢可能有十几个人，但是每年这样的滚动，只是我们教会所有的人都去参加过短宣，然后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有个普世宣教的心态和行动。在短宣中我们有不同的恩赐和才能，因为短宣不只是去教导，我们都可以来使用社会关怀，所以我们到那里可以做 handyman， 我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修房屋，帮助修电脑，帮助教计算机，所以有很多的需要。我们这里有护士可以医疗，我们有诗歌，我们可以做饭，做一顿中餐来表达我们对当地人的爱戴，所以我们有很多可以参与，每个人都可以派上用场。然后就回到我们的结论哈，当今天疫情成为常态哈，我们要不要走出去？我知道今年在八月份的时候，我们当地的非华裔的教会哈，他们就已经出去短宣，很多人就买机票在 Fly China。当我们珍惜生命是为着服侍神，那服侍神有时候就需要冒着生命危险，我们若太爱惜生命，不肯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服侍神，那我们是否把自己的生命或者把我们的健康也高抬为偶像呢？如果宣教的使命是为了实现在没有教会甚至在没有福音的地方建立新的教会来实现神的大使命，那意味着我们必须靠信心行动，没有现成的， 有绝对有风险，绝对有难处，如同保罗宣教的旅程充满了艰难和征战，但我们必须行动，唯有那样才可以经历神的大能，神的恩典。我不是有很清晰的道路哈，告诉你我们这样做我们一定会成功，不见得。有时候我在犯愁如何推动呢，但是我知道实际上神他很清晰，神会让这条道路越来越清晰，然后他自己会引领，但我们不是在等着，我们是在祷告中寻求，在装备中寻求，在探索中寻求。我们这周读圣经哈，撒迦利亚书，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一个宣教的教会呢，是完全依靠神的大能和圣灵来完成这个宣教的工作，而我们必须来寻求圣灵的引领和能力。我们不是无能为力，我们并不是可怜或孤独的。在南美浸信会远东宣教部的艺术中写到哈，能力不是有限的金钱，能力不是大批的人力，能力不是复杂的组织，而是从上头来的赏赐，是针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应许和需要，而且是最迫切的需要。大使命是神给我们颁布的命令，也是他的应许，他赐下大使命他就必然会完成它。他要完成大使命，你可以选择参与，也可以选择不参与，这就是你的机会。当你选择的时候，你就有份，你就在得胜的队伍当中，你就在天国收割禾场的丰收中，你有份。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的位置，虽然很难，但是神已经应许我们。你参与服事的这些少数民族哈，他们从未听为福音，当我们到达天家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这些少数民族的每一位哈，他们以前从没听过福音。如果从现在开始我们为他们祷告，到达天家的时候，我们知道这里的少数民族有一个信主的，你就知道那有你的功劳，那有你的参与，那有你的一份耕种和耕耘，撒种和耕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哈，我也问你几个问题哈，你愿意为这些未得之民祷告吗？你愿意为这些未得之民祷告吗？如果愿意的话，那我就请你举起手来。好，谢谢弟兄姐妹哈，对我也是个激励哈。你愿意进入他们当中去服侍吗？这意味着可能去参与短线。感谢主，嗯。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我觉得是更难的。你愿意成为带领地上最后一批未得之民进入基督国度的一份子吗？我告诉你为什么难哈，因为他们没有圣经，甚至语言不通，那需要大量的工作，甚至参与翻译，甚至学他们的语言，甚至有更多的事工的参与和委身，这是一个长久的委身和参与。所以我问你一个稍微更难的一个，不只是祷告，不只是短宣，也许神赐给你的国度就是要参与少数民族的事工，你要更多的时间委身在上面，你愿意吗？感谢主，嗯，我知道哈，神这个负担扔在我的心上去宣教啊，我愿意在我这个牧会的期间也跟弟兄姐妹一块去宣教，然后我知道这个宣教的负担扔在牧师妈咪麦牧师的当中，牧师的当中，也在我们这里曾经宣教过的查理夏云姊妹林芳弟兄当中，然后我们曾经去过洪俊弟兄去宣教哈，王庆也去过哈，我们有更多的人走出去，我们来看神那个广大的禾场，那荣美的家，散落在各处的选民，我们要与他们团契，然后我们来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就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的恩典。 主要愿这样的信息成为我们一个长久的动力，来让我们可以来献上自己。主啊，让我们的人生当中重新看到你在宣教当中赐给我们的意象，并且这个意象在我们当中不停地扩大，然后让我们的教会不只因着当地的环境我们而软弱，我们要看到你国度的复兴，你在全世界，你在亚洲，你在大陆，台湾那边的少数的民族，是的，那些是完全没接触之民。主啊，愿你赐给我们的一颗心像保罗一样，要在没有人传过福音的地方，主啊，我们为你去耕种，去耕耘。主啊，我们就赞美你，我们为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你里边的决志来感恩。愿你记住他们的话，愿你的圣灵也时时催逼他们，知道他们在你当中所许的愿。主啊，我们会忘记，但是你不会忘记，你圣灵会搅动我们，让我们记住。所以主，我们就是要为你去宣教，愿你的旨意得到成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再唱最后一首诗歌来回应一下哈。嗯，我们请联营弟兄来阿莎哈，带我们来唱最后一首诗歌。
不曾被爱的灵魂。 在这里美丽。
谢谢周牧师，振奋人心，振奋的。